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节目，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欢迎许哥，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呢，请许哥呀跟我们讲一讲竹茹啊。这个其实许哥以前从来没讲过，但是听说它对我们身体特别好，是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植物？我们怎么样获得或者是制作它呢？
这个竹茹啊，以前我们都在讲竹荪，竹荪，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知道什么叫竹荪。竹荪就是从竹筒里面，就是抛出来的竹子里面的那一层皮。后来，
那跟这个竹茹有什么关系呢？
啊，所以说我必须，因为竹嘛，那就是从竹子里面 所提出来的。那这个竹荪我就不去多讲了，我就讲竹茹，因为几乎甚至于整个美国到现在目前来讲，我在市场上还没有看过这个东西，就算中药店我也没有看过。不过这个
那怎么办呢？
对，
大家就会想说，今天听许哥讲了，如果很好的话，到哪儿去找
竹子啊？其实在美国这个地方啊，说实在不多。不过在南加州那边还可以容易找得到比较粗大的那种，比如说像不是那种细竹、箭竹之类的啊。所以说，
您说是那种能当竹筒用的那种
粗的竹子，对对对，
或者
竹笋用的那种。
Okay.
那但是那个竹子呢，其实在美国还是可以找到。如果你的朋友家，因为它很容易繁殖，竹子很容易繁殖，但是你要种的话，记着，除非你家院子很大，要不然你就种在大一点的、大一点的那个种在垃圾桶里了。大一点的灰色，
对，因为我听说它这个竹子很疯狂啊，只要你有一根下土里了，它就跑得到处都是，是吧？
对，那就造反了。
所以您建议给它圈起来和种在桶里，是吧？
哎，我通常我比如说像金桔啊，或者是之类的比较可以控制得住的，而且会长得好的，像我们家我就把它种在垃圾桶里了。那垃圾桶灰色的，看记得啊，灰色不是黑色，不是咖啡色，灰色的那植材比较好。那它有大中小，就看你那个你要什么样的。记得你买那个垃圾桶，灰色的垃圾桶下面一定要打啊，像 quarter 一样大的，打两个洞啊，你想办法啦，想办法。
那会不会从那个洞钻到土里去？
啊，这就是说。你就摆在下面啊，你一定要放四块砖，大的砖啊，四块砖大的，然后就放在上面，让它的根啊不会这样穿进去。记着放在根下面的那个桶子下面的时候，除了放那个砖以外啊，你再铺上一层什么塑胶布，像垃圾袋那种塑胶布铺在下面。但是说不好看，你就把它缩在什么地方呢？缩在那个垃圾桶的正下方，让放垃圾桶的时候你看不到那个黑色的塑胶袋。
OK， 好办法哈。但是虽然麻烦点或者说难看一点，但总比长得到处都是。尤其是我以前还听说有些听众朋友这个邻居长到邻居家去了，然后或者说邻居家的长到自己家来，这个竹子哈，其实都挺麻烦的。
很麻烦，
可以借鉴许哥的这个办法哈。但是我们种了这个竹子之后，怎么来取这个竹茹呢？
好，这就是关键了。我们竹子这样看的时候很漂亮，对不对？绿色的，
对呀，
那绿色的表皮，对不对？好，很简单取得，把这个，它不是有一节一节的吗？你就把这一节，不是全部啊，你就是这一节，你去除这一面，面向你的这一面，另外一节就取你面向你的那一面，这的背面，它的背面一节一节。那最起码你大概取个差不多，三分之二，你不要全部把绿色全部都除掉，因为绿色的部分呢，它是输送水分养分的这个地方，你把它通
相当于竹子的皮肤是吗？
对对对。你把绿色的刮掉了以后，里面就会有一点淡黄色的这个好像肉一样啊。 你就拿刀子去刮刮刮，刮下来就是绿色皮除掉了以后，下面的那个淡黄色的皮，
嗯，
那就叫做竹茹了。
哦 ，OK， 所以它就是竹子里面的一层是吗？
竹表皮里面的那一层，
那一层哦。
啊，你就一直刮。
嗯，那取下来之后用它来做什么呢？它有什么功效功用呢？
好，你就刮刮刮，你就不要只刮一点了，你就刮刮，你尽量刮。刮完了以后呢，你就放在一个容器里面啊，一个盆子里面，你拿去晒或者暴晒、曝晒，然后晒干了也记得要把它晒干透了，然后放在罐子里面，比如说像茶叶一样了，你就放在那个玻璃罐或者铁罐子里面储存的，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就把它拿来。通常来讲你再去找一块一块姜，那块姜呢，你如果说有可能你用果汁机打也可以，你用杵臼去剁碎了也可以，碎了以后变成姜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东西你用玻璃瓶，小罐的玻璃瓶，你把它装了，装了以后呢，你也是一样，或者是你先储存，冷冻储存，或者是说你要用它的时候你才剁，把它剁成姜。然后呢，这有几种吃法，一种吃法呢，就是把那个竹茹，你看你要吃多少，你就拿多少出来，跟那个姜啊，跟那个姜，姜碎，还有呢，
还有
去煮，去煮了，煮了差不多八分凉的时候呢，五分凉的时候，冷却了以后呢，你再加一点什么蜂蜜。
哦，
蜂蜜
配着蜂蜜，
好，
是喝水呢还是吃它的肉呢？
这有两种啊，是两种东西，非常非常有效。第一个呢，就是你的喉咙，就是比如说你久咳或者喉咙发炎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肠胃不好，你去喝它，而且功效很好，不是听说功效很好，事实上它功效很好。
哦，许哥自己有体验过是吧？
是，是，所以说这个喉咙呢，
okay.
比如说尤其现在气候转化的时候啊，这个喉咙会不太舒服啊，有的时候咳嗽不停。
现在流感季嘛，
是，这就算不流感，有的人支气管并不太好，这个东西你就把它当茶水喝。还有你那个姜啊，适度的姜。适度的药，有的时候人会怕冷啊，有的人怕冷，你就喝那个姜茶。如果说你放了这个竹茹啊，就是说竹茹是可以吃的啊，不是说竹茹啊，你只是像茶叶一样把那个渣吐掉，那个竹茹是可以吞下去的，跟竹荪一样可以吞到肚子里，因为它很健胃。
OK， 好，那许哥相当于不光是教我们怎么取得这个竹茹哈，它的功效，这是一味可以说是很好的补品了哈。哎，我有一个问题，那许哥你讲就是说它其实要从比较粗的那个竹子里面来获得，那种细竹就不行吗？因为细竹可能在湾区更常见一些。
对对对对，可以。可是细竹多半都是什么？都是黄色的比较多。但是也有绿色的，只不过是因为它那个竹子比较细，你那个表皮刮掉了以后，你要从那个表皮里面的那一层，就是叫做竹茹，它刮出来的量就不够多了。但是呢，也可以吃。如果你们家种了一缸子的这个竹的话，你要刮起来也是蛮多的。只是说，你就不要说去把它储存起来。我是说，因为那个粗的竹子啊，就是说可能在这个地方取得不容易。如果说你朋友或亲朋好友家有的话，要么你就跟他挖一个根回家，很容易种的，反正竹子很容易繁殖的。哎，只要不要在这个冰天雪地之下都 OK 了。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朋友家有这个竹子，你就跟他挖一个根，一节根啊，一节就好了。
好。 好，谢谢许哥的这个分享和建议啊。那不知道听了许哥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关于这个竹茹的制作呀、采用啊，包括追到源头哈，在种植竹子方面，如果大家也有什么疑惑的话哈，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或者是短信留言给我们。那其他生活当中的一些园艺问题呢，我们也可以向园艺专家许哥来现场请教。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那我是先看到线上啊，有一位王女士，我们先来听一下王女士的电话。你好，王女士。
哎，你好，那个许哥好，金源好。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那个三角梅，我实际上是给它种在这个大盆里的，然后还有别的家我都喜欢种在盆里的，但是呢，就最近这个松鼠每天它都来刨。把那个三角梅就刨的这哪都是这个土，我就想问一下许哥有没有什么真正的好的办法或者有效的办法来防这个松鼠不让它来刨我这些土，把每一个盆都跟的或者是那个就是土全刨的哪儿都是。我也看了很多就是介绍，但好像是不是都不太管用，所以想请教一下专家许哥。好，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嗯，好，不客气哈。那么其他听众朋友有其他关于园艺方面啊、种植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啊，因为刚好现在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我们看到这个热线电话已经打开了啊，888-275-1628。更多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打进来哈，我们直接请教园艺专家许哥。同时，这个短信平台也开通了哈，我看现在问题陆陆续续也有进来。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请许哥解答。好，首先请许哥帮忙，刚才那位王女士，怎么办？她的这个总是被刨烂的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呀？
种这个盆栽的东西，我想笼统全部就是讲盆栽啦，不管你是大盆小盆，只要你是盆栽有这个松鼠啊，或者有其他的老鼠或者是猫会挖洞的。关于现在呢，它确定是松鼠来的话，可能我在想因为它要冬藏呢，它这个时候要藏一些，比如说前阵子啊掉的什么核桃或者之类的核果类的东西，它要藏到土里，所以说它就会
要准备过冬了。
对对，它要过冬，所以说它要储存一些冬粮啊。
嗯，
但是呢，
它刨这个三角梅干嘛？
它只要有土，它认为这个地方是这个适合它储藏的地方嘛，这是它自己的选择。
它在挖仓库是吗？
对对对对对。
OK，
好，那关于
那怎么对付它？
其实也不是说要去伤害它，只是说你要怎么样保护，让它不要抛掉你辛辛苦苦种的这些花草啊，这些东西。
没错。
那在这个有几个很容易的方法，很简单而且很省工。第一个呢，你可以去Lowe's 啊，去买那个纱网，或者是细孔的那种铁丝网，你把它剪了那个跟盆子一样大的那个 size， 就放在这个你这棵树的这个表面，就把它放，因为那个什么三角梅啊，三角梅它是一根嘛，那个枝干，你就把它剪开来以后，剪一个圆形，再剪开来，中间剪一个洞，看你那树干有多大，然后呢？就把它放在这个盆子里，以后呢，那你怕它会被挖起来，对不对？在这个 Lowe's 它有一种 U 字形的那铁线呢、U 字形的，差不多有你一个手指头啊这么长的那 U 字形的铁线，你就插在那个你剪下来的，不管是尼龙网啊或者是铁丝网，你就插在那个洞里，这样它抛的时候不容易把那个网给刨起来。
所以是用一层铁网把那个土面覆盖起来，是这个
意思吗？铁网或者是比较硬一点的就是那种铁那种塑胶网，或者 你们可以怎么样？像你们买橘子的时候，不是有那个一袋一袋的那个
啊网兜？
网兜，你把那网兜把它剪开来以后啊，就铺在，然后你记得一定要去买那个 U 字形的铁线啊，插在土里，就插在那个网，让它的网不会被抛起来。
OK，
对，
好，那个 U 字形是关键哈，因为要固定它，
对
吧？
对对对
对，嗯，
这样就可以了。
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请我们这位王女士试一试哈，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这个体验和成果。好，那么热线电话呢继续打开着888-275-1628，现在又有一位杜女士打电话进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下。你好杜女士。
你好许哥，你好主持人，能听到我说话吗？
哎，可以，请讲。
哎，我想问一下，咨询一下许哥，我每年那个果树，都要上一种那个什么果树，那个数字我忘了，是100是2001呀、啊？这个数字我忘了。
21001吗？
对，每年果树需要放水呀、啊，加肥料啊，加一下它。第二个问题呢，我有两棵三大树，哎，它只是开完了花了，结小果了就干巴了。完了就再不长了，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三个问题，我有两棵释迦摩尼，哎，光长6-7年了，不结果，我不知道什么问题。就这三个问题，谢谢。
好，第三个您是说释迦果是吗？
对，释迦果。
哎，好的，好的，好，那我们记下了，杜女士哈，哎。那看看许哥关于这三个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这第一个呢，每年怎么去施肥？好，现在你就可以，现在因为要入冬了，而且差不多出了苹果跟这个柿子，柿子现在还在挂在树上以外，其他的就开始落叶了，像除了柑橘啊，柑橘是一年四季都是常青的，柑橘类。那像其他的果树，像枣子树啊，都开始落叶，陆续落叶。还有，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们这个时候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家的果树啊，所有的果树都放上什么鸡粪。如果你家的那个果树差不多有你们家篱笆这么高的话，你买的鸡粪、牛粪、马粪，你买回来以后，以鸡粪的标准为准的话，如果有篱笆这么高的话，你要放半袋的鸡粪或者半袋的牛粪，放在它的四周，最好有砖给它围起来啊，这样它你在浇水的时候，它不会散得到处都是。OK。就是这个时候你就但是呢明年一月份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们要怎么样来施肥来喷药来灌水，因为现在讲的太早了。
是，到时候也忘了哈。所以许哥每年都会根据这个节气需要做些什么啊，及时的跟我们有做一些提醒和分享哈。大家也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好，那关于第二个问题呢？
山楂在这个地方哈是越来越多人在种了，但是它的繁殖也很容易了。那山楂的话，你如果你有亲朋好友，你就剪它一根枝条，就去拿去插枝就可以了。那枝条也不需要多大枝的，你差不多一个枝条差不多有你一个巴掌长就可以了，但是不要剪太细的，但是也不要剪太粗的，就是差不多一个铅笔的粗细就差不多了，比铅笔要小一点细一点，但是不要太粗了，就像铅笔这样，你就剪一个巴掌，然后插在土里，插1/3，保持水分，土壤保持水分，它的成活率也蛮高的。但是呢，山楂为什么它很容易开花？它开花的时候啊，而且会结果，而且会结得还不错。如果说你水分给它足，你肥料给它足的话，它的开花结果也会是长得不错，在弯曲这个地方。但是 它为什么开花结果以后它就干掉了？
为什么？
只有一个，
嗯，
水。
哦，缺水是吗？
缺水，你水给它不够的话，它所开花结果，你看到它果，哎，看它就干了，干它就掉了。为什么？
嗯，
缺水。
为什么？
因为缺水以后它就不长了。它就干掉了，因为它就好像因为它的果子一长出来以后，它所需要的水分比它没有还没有开花结果的时候用的水分要大要多，可是你没有给它水分，而且当它开花结果的时候它要经过一个夏天，又是非常的热非常的曝晒，你又缺少给它水的话，这个山楂就很容易就干掉了，它不单单会干，而且整颗都会干掉，这就是因为你的水浇的不够。要什么时候浇水呢？
嗯，
你最好一次把它灌足了以后，当它开花结果的时候，你一个礼拜四天好了，每一三五七啊，或者二四六天，反正这四天里面，你每天给它一加仑的水就够了，一个牛奶桶的水就够了。你不需要，
嗯 okay，
哦，在那里是，猛灌啊，因为现在虽然说不缺水，可是这个水利局的那个水费啊，并没有降下来，很多人会心疼啊。但是我就跟你讲，一加仑的水可以的吧，不会很多吧？
嗯，对，
你洗个澡都已经二三十加仑都洗掉了，对不对？
嗯，是。所以就是重在坚持，对吧？
对对对对对。
嗯，然后每天一加仑给足了。
对对对，你就算你一个礼拜你给他四次，每一天呢，就是一加仑，你就给他，给他这个一口水嘛，啊。
好，好，那关于这个释迦啊，
释迦，
嗯，为什么没结果？
他在这里哈，有两种释迦，一种释迦是这个，平的那种释迦，不是台湾的那种释迦，
哦，
是平的，但是在
就是那个凸表皮不是那么凸起的。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这就是，欧美尤其是西班牙人，哦，很喜欢吃，不过它的味道跟台湾的那个释迦味道很像。
嗯，
可是台湾有两种释迦，一种是凤梨释迦，一种是传统释迦，不过传统释迦比较好吃，凤梨释迦我不喜欢。
啊，
不管了，啊，每个人口味不一样，但是他这个长的在这边长的释迦，
嗯，
啊，我不知道在这边长的释迦是可以结果的，但是台湾长的释迦不见得会结果，要看你种在什么地方，而且在这里长的释迦，你要种这个释迦的话，第一个你要防风，不要让，如果说他种的是台湾的那种品种的释迦的话，你最好种在靠篱笆的地方，但是不要太贴的篱笆，
哦，
因为它的，你距离篱笆最少最起码要差不多四尺，因为它的半径是两尺啊，最少两尺，
哦，
所以说你
给它空间，
对，给它空间，嗯，要不然贴着篱笆啊，会也会损害你的篱笆，它也会长得不太好，
嗯。
然后要在大太阳底下，记得不要吹风，不要有太大的风，
嗯，
因为它那个太大的风啊，会影响到它的开花。还有呢。
嗯，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它开花结果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保持它的水分要足，而且不是说要灌水，但是至少那个土壤你不要让它干，因为它在开花结果的时候，你不要说给它什么多好的养分，但是最起码你要给它水喝，因为果树不给它水啊，其他都免谈了，统统免谈。
了解，就是防风补水是吧，这个就是可以啊，还有太阳，
对对对，
嗯，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现在又到了我们休息的时候了，我看到短信平台有好几位朋友留言提问了啊，大家稍安勿躁，我们马上回来为您解答。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嗯，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短信平台上各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哈。首先尾号1870的朋友向许哥提问说，他种的桃子树的品种不太好，有什么方法可以改良？另外听许哥说一月要灌水啊，那什么时候要剪枝呢？许哥，
好，这个第一个呢，他说什么时候灌水？
改良
什么时候改良？好，第一个问题是改良， 好，这个有两种情形啊，要改良。可能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位听众他所种的桃子是什么样的桃子。记着，桃子你在别人家吃的再好吃的桃子，它的核绝对不要拿回家自己种，种出来的桃子我保证绝对不好吃，而且皮变得很厚，肉很少，核很大，绝对会变成那种皮。哎，这个情形呢，如果是你自己种下去的话，好，我不知道它长多高，你可以拦腰，所谓拦腰的话，差不多从你的这个胸口部的地方，或者更低一点的地方把它锯掉。锯掉呢，在锯掉之前呢，你记得，如果说你的亲朋好友有人家有好吃的葡萄子的话，不是在这个时候，你在一月份的时候，不是那个枝条是枯的吗？还没有长叶子，二月份才会开花嘛。你这个时候，或者是现在这个时候，你去他家去剪那个枝条，那个枝条要剪多粗的枝条呢？差不多是一个比原子笔芯要大的，要粗的。OK， 粗一点，但是不要有铅笔那个那么粗，不要那么粗，就是比原子笔芯要粗的。你剪了一支，差不多是剪了你一个食指这么长，这个长度。当你把这个不好的品种这个桃子锯掉了以后，你马上把这个我们叫接穗，这个东西啊，别人家的接穗，要记得拿到你家的时候用湿纸巾给它包好，拿到你家，而且要尽快你把你家的给锯掉，马上锯掉，这边马上去嫁接它，
用什么缠起来吗？用绳子之类的？
对，你嫁接的时候，那嫁接就是把它的那个表皮给它切一道口，那道口呢，差不多有多长的口，是你一个指甲的拇指的差不多一半，食指的头第一节，差个切一半的深度，然后把你拿回来的这一只叫做接穗，在它的一头剪掉的那一头了，两边各划一刀，左一刀，前一刀，后一刀，就变成一个锥字形了。你就把它插在那个你切下来那个表皮的里面，然后用绳子绑起来。那绑了以后呢，如果可以的话，因为天气冷，你拿那个小小的那个塑胶袋，小小的透明的塑胶袋套在上面绑起来。如果说你怕一个它活不了，那你就在这一个粗的这个棍子那个树杆啊，你就最多接三个接在上面，就 OK 了。
好，那请这位朋友按照许哥建议的这种方法啊，来试试看。那么什么时候桃子要剪枝呢，许哥？
桃子好，现在呢等到你十二月叶子通通掉光了以后再剪。OK， 不管是桃子或者是像石榴啊，比如说苹果啊，像李子都差不多，叶子都掉了以后就剪枝，那个时候剪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什么地方太杂乱无章的，太小枝的，太细的，看起来折断的，通通把它剪掉。而且剪的时候记得贴的那一根最粗的主干啊，比如说这一根侧枝，我主干是最粗，对不对？可是我侧枝长得有点有点像我的手指这么粗，或者是有我手腕这么粗，可是它很碍事，会妨碍到别的，或者是挡住了这个 树里面的这个空气的流通，你要贴着主干的这个地方啊，把它锯掉，
嗯，
让里面就空了，不是剪成碗字形的，你就把里面弄空，这是什么呀？这种剪法是属于柑橘类的剪法。如果要把它剪空，像碗字形的话，中间空的，旁边那个树枝都在旁边的话，这种碗字形是什么样的呢？
什么？
多半都是蔷薇科的李子、梨子啊，这蔷薇科李子、梨子啊，你就把中间的主干锯掉，旁边的枝干不要剪，让它中间空的。
好，您讲。
中间空的以后呢，因为它有太阳光进来，空气比较流通，它比较不容易生病，而且它的结果会比较多。
哦，好的，好。那么您谈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是这个就是花树类的呢，比如说像玉兰花呀这种，它有的是一年四季都有叶子的话，那是什么时候剪比较好？
哦，通常它玉兰花啊，我们又叫白兰花，这个剪它，因为它都会长得很高，像我家，我每一年差不多，我们家都每一年都剪过了以后，它都会超过我们家的那个 gutter 那个屋檐
排水，
排水那个都会超过差不多3尺左右。但是呢，我每一年锯的时候都把它锯到什么低于那个排水的那个地方，低于那排水的地方差不多1尺半。
哦，那怎么锯？平头锯吗？
平头锯。当你平头锯的时候，它下面就还有很多的侧枝啊，因为你不要它高嘛，它的那个枝条的养分啊就会往下长嘛，你不要把它头锯掉了以后，结果下面的枝条你把它锯掉，记得如果上面锯掉，你下面的枝条也锯掉的话，它的死亡率大概超过70%。
哇哦！
哎，所以说
很多朋友不是想要让它死啊，只是想让剪一剪好看。
对，我们家是这样，是方便采摘啦。
哦，
方便采摘。
那您也要现在锯吗？
啊、
哦，
不，我们通常是在差不多是在这个时候或者一月份我就锯了。
哦，
反正在一月中以前。哦，从12月份到1月这2个月的时间呢、啊，我会锯。
好，那最后呀，时间马上到了哈，但是有听众朋友问说，葡萄树要现在修枝吗？
啊，你可以现在修，你现在
可以
修，
哦、
以但是呢，也可以等它叶，因为葡萄叶，因为今年是有点暖冬，所以说它的葡萄叶，照往常来讲已经掉的差不多，可是现在都几乎还挂在树上，没有关系，你到11月份你剪也可以。我们农场啊，通常都是在10月份剪了、啊。那因为呢，我们那面积太大了，没办法。
嗯，其实谈到剪枝，许哥这可真是一门学问哈。
对。
那我想下一期节目就请您花时间跟我们讲解一下吧，因为刚好还有朋友提问说向您请教这个结果枝和徒长枝怎么区分的哈，也怕自己剪错了。那刚才那个0250尾号的朋友也有辣椒的问题想请教您，但是很遗憾啊，今天节目时间到了，那就让我们把这些话题留到下期节目哈，欢迎大家到时候再准时收听。谢谢各位听众，谢谢许哥，
平安健康。